上一次我们介绍了那个轮回中的舞曲嘛，天人、旁生、鬼道还有地狱，我们也谈到很多有关于轮回的，我们说比较民俗的看法，对不对？像那个和珅啊，他认为生生世世都可以当人嘛，说18年后是一条好汉这是轮回的一种妄见也有人，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认为死以后变鬼啊，然后有一个幽冥的主宰，有没有？那个这个传说的故事当然很丰富啦就是说有个幽冥那个天子然后那个幽冥教主呢是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看那个地狱的众生很苦啊，就跟天子求情说可不可以放他们假，所以是七月鬼门开的由来，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就是传说把死亡的世界弄得很热闹这样子。好，亡灵就是在那个阴间受审，然后呢你在人世间的过失就是幽那个幽就是地狱的天子阎王就会刑罚，依照你的过失来刑罚。那你刑期期满，你出狱对不对？出狱就是到六道去这样子。我们一般听的都是这样，对不对？然后那个世界就很跟我们过去那个封建时代的那个政权很像嘛，就有天子啊，有狱卒啊，有判官啊。听说先，我听说以前那个观落阴还有人到阴间去专门翻那个判官的那个生死簿，有没有？大家都有听过这种法术吗？没有啊，反正那个传说是非常丰富的啦。那这些传说这些描述，尽管他们很具体好像说有阎王，有惩善那个会那个奖励善良，然后惩罚罪恶好像是就是可以是一个正义的一个政权，对不对？那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对死亡世界的无知，因为无知所以就投射，就会把我们人世间的事情附加于那个未知的事物上面。从哪里我们看得出来？其实从我们中国人对死亡这件事其实感情是非常矛盾的。我们认为死了以后，对不对？我们烧冥纸，烧什么纸屋、纸车，什么什么都可以烧啦。现在客制化服务，什么都可以烧。我们这个想法就是说，好像死了以后可以继续荣华富贵。这个历史很早我们现在挖那个汉代的墓有挖到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叫买地券的东西。买地券就是那个阴，我们说阴宅有没有？阴地的地契呀。其实那个数目都是乱写的，什么九十九，什么9990亩，这样都是他的地。他主要是宣示说，这个亡灵有这边地的使用权别人不能来抢，那个意思啊。那个意思就是好像亡者那个日子可以过得不错，对不对？但是一方面丰富的祭祀一方面又怕怎么样？怕那个亡者没有去该去的地方，游荡在人间，然后变孤魂，孤魂就变厉鬼，然后就会什么祸害子孙啊。所以祭祀一方面是好像他们可以过得很好，一方面又很害怕，害怕他会来害自己啊。我们就看到祭祀这件事，其实代表了中国人对死亡这件事有非常复杂而且矛盾的情感。那我们一般人对不对？对死亡是非常看重的。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厚葬，非常讲究丧礼的这些仪式。一方面厚葬，那一方面又避免去谈死，有没有？你去买房子就不能住四楼然后那个医院我听说有些饭店就干脆没有第四层嘛就是看得出来我们中国人对死是既害怕又看重，那代表我们矛盾的情绪。我们为什么矛盾？就是因为无知， 因为无知所以臆测，因为臆测就代表我们自己的无知。好，那这种死亡，对不对？文学来掺一脚的话，好，就变得把那个诗人的凄美哦，寄托在死亡的境界里面。这些哈都是说明了怎么样？我们人世间的智慧，这个是我们人世间，包括孔子在内哈，就是认为是圣者，他的智慧都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啊，就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哈啊，虽然印度很早就接受了轮回的观念哈，但是还没有佛陀哈把这个轮回的道理啊深刻的讲清楚。好，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感召什么样的业报？也只有佛陀的那个教义呢，可以让我们对轮回有一种确定感呢。好，我们在生死茫茫中哈，就不会做那无意的事情，那也不会哈，对于这个死亡的境界过多的悬想这样。好，那我们知道了五道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修行？怎么样来前进呢？好，我们怎么样？当然，这五道没有人会愿意到三恶道去嘛，哈。大家都喜欢人天的福报啦，哈。但是人天福报，我们有听过一句话叫三世愿，对不对？就是之前也讲过了，那个难陀，他想要升天是因为天女很漂亮，但是后来又看到地狱的锅哈是为他准备的，他就那天我也不要去了，因为究竟哈，你说天寿命很长哈，但是等到你要死的时候，你都觉得哎呀，这个天的寿命只是一眨眼啊，一眨眼几十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怎么样修行哈，才能得到那个比较长久的福乐？而且又能有意义，有意义就是随顺与解脱。哦，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发起，哦，我们要证得涅槃的这种心情哦，但是呢，我们在人天取有正见，有正确的心态，都可以跟后面的出世间的正见呢，能够接得上轨。哦，所以我们看课本哦，98页，它寄送就是啊。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勤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依着福报，我们先讲那个求人而得人，依福报来讲，对不对？应该是天人殊胜过人间嘛，因为天人你看他们没有病，你看他不用工作，对不对？这光是这两个对我们来讲就很有吸引力了嘛。好，那但是哈，也不应该是我们不应该哈，心求那个天人的乐果，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是解释的哈，因为人哈有三件事，哪三件？之前我们说过嘛哈，就是意念、凡行跟情勇这三件事。好，我们都比诸天还要强，所以。人齁能够过有能力齁有这个潜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啊，那天人齁他就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三件事情，所以我们拿人世间来比拟嘛齁，你是要过那种齁不愁吃不愁穿但是纸醉金迷的生活，还是你愿意呢踏踏实实安分工作安分生活，过一个有意义踏实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来稍微比你想一下哦。那天在命中的时候，它有小五衰跟大五衰，在衰相现前的时候呢，其实天人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呢。我们从这个天人的五衰相现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本来是你的亲眷，是你的亲人哦，好，这样天人的妃子啊。这个时候只能他就远远的、哦、他还嫌你臭秽啊，离你远远的，然后对你散花，然后祝福你说哎呀，希望你能到乐土去，乐土指的是哪里你知道吗？就是人间。那为什么人他不喜欢到人间？是因为你看我们每天都要上厕所，对不对？对，他、哦、觉得我们叫行厕， 就是会走动的厕所，所以天人来人间要捂着鼻子走啊，他们不太愿意来啊。但是为什么称这边叫乐土？因为这边的人有能力过有意义的生活，好，能够持戒修福，也唯有在这个苦多乐少的人世间，你才愿意这样做，也因为意念、凡行、勤勇这三个特质，你能够再造往生天界的因啊。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天上的妃子，有没有死掉以后，他到人间50年嘛，然后做很多善事，就是希望再回去做天的妻子。结果那个天，他又回来了。那个天还觉得那个天王觉得奇怪，说：“我怎么一早上没有见到你？”他说：“我已经在人世间走一回了。”好，就是你在人世间才有这个办法，能够再栽培善根，栽培福德的资粮，然后才能够再到天上去。所以天那个人间呢，就是天人的乐土。那既然我们已经在人间了，对不对？就应该要好好把握啊。好，所以在这个立场上，人称就比天称还要可贵。好，尤其我们学佛的人，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说，天长寿天是八难之一啊。为什么是八难？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在那个，他不能过有意义的生活，因为他的环境不允许，因为太好了，那边没有苦难，所以他不需要克制自己去成就别人。那光这一件事情，他就没有福，没有办法栽培福德资粮。那他没有那个意念跟勤勇，对不对？佛陀讲的法他转头就忘，因为太多的那个宴会要参加，他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种时间，没有那种心理去记这些东西，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这些天人是依着持戒布施，修定是无色界以上啊，依靠着持戒跟布施而成就的。这些也不是因为说你怕升天所以就不修，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修习人天的这个法门，但是要有愿力啊，就是愿生修天不升天，愿生佛陀前，我们依靠的这样的愿力呢，就能够随着自己的愿力不到天上去，而生在那个有佛法的地方，我们就不会到那个八难的那个长寿天的这个地方去了，这个地方就会成为学习佛法的障碍啊。那我们说书上讲说高深的天法需要禅定嘛，这个是不要，就是劝我们不要在现在这个阶段休息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不要说那个禅定啊，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些我们说持戒跟布施的资粮，你去修定也是事倍功半的，就是没，因为你善根太薄弱了。这个在那个智者大师的那个小止观里面有讲，他说得定的因缘就是持戒来的。那持戒，我们看有些佛，尤其是佛陀时代嘛，有人戒律不清净，为什么也很容易得定呢？那就是他过去的因特别强的原因。那你这一辈子的持戒是缘嘛，他说佛陀时代很多人是因强缘也强啊，或者是你缘强因弱，就是你这一辈子特别的努力，特别的努力积极这一些定的善根啊，那我们末世的人就是因缘俱弱，说最好最好的修行人，不过是欲界定，这样他就有讲这样的话。那可见得我们不能够，好高骛远揠苗助长。如果我们要，如果，你学习佛法正见没有成就，就急着要修定的话，那就是发愿到八难之一啊，对不对？那我们说那个比较九行的菩萨，我们说六度，对不对？不是有 禅波罗蜜，哎，禅那个波罗蜜嘛，哈，就是六度里面有一个禅，禅支嘛，对不对？哈，那为什么菩萨不会到巴难去呢？就是因为啊，因为什么呢？他们的慈悲心特别的深厚的关系，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哈还有很强的这种慈悲啊，悯念众生。就是我虽然修定，对不对哈？但是我心里面还是那个动机啊，还是说我要那个度化一切众生，这样动机特别的强。因为这种动机强哈，所以他不会碍着于禅位，不会说我就在禅定里面休息了，不会。然后快要死的时候呢，他就故意的念那个欲界的欲，就是意念欲界的烦恼。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退失禅定，对不对？他就不会往生长寿天去了。菩萨是用这个方法，哎，一般人哦可不是这样哦。如果你没有这种，我们说没有大悲心，没有菩提心的话，你修定哦，因为定是一种重业。我们之前讲过业果的法则，各位还记得吗？随喜随重，对不对？像修定就是不动业，不动业就是一种重业。你栽培的这种重业哦，不管这个阿毗达摩有讲说，你不管你死得怎么惨，只要你哦在死亡之前没有退失入定的能力哦，你任运的就是往生你相应的那个禅天去，好，这个是不可改变的。我们有，你们有听过那个悉达多太子刚出生的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阿斯陀仙人，对不对？他到王宫去说要为王子占相，然后阿斯陀仙人哦，这么一看就不得了，说这个王子哈有那个大人相，就是32相啊，他将来哈一定是会证得最高的智慧这样子。那他心里这样想，对不对？就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说哈自己已经年迈了，而且年迈死了就是太子还没长大，他就会过世。过世以后他会到无色界天去，那佛陀的在人世间的教化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哭啊，就流泪。那国王就问他说，这是为自己流的眼泪啊。那其实你看那个业果哦的法则就是这样，你到时候哦就是任运的，就是往生天去，就不能再回转了。那这么一去哦，可能好不知道几劫了。好，那你什么时候再遇到佛呢？所以我们哈要注意，就是修人天法也要注意端正自己的正见了哈，不要贪恋这个天界的果报，因为这是终极来看，它还是险取危险的地方啊。嘿，所以我们要栽培我们自己哈，追求这个意，追求智慧。追求那个人生意义，追求人生真谛的这一种信念哦，不要随着那一种，我说那种那个哦美好的境界，然后就糊涂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啊。嗯，那要修集人称天称的善业哦，我们才能够往，就是才能够由因得果哦，才能感得人天的果报。这个因是什么呢？这佛陀讲这个就是三福业，就是布施、持戒跟修定。修这三福业哈，才能够得到人天的果报。那有些人哈，他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是老生常谈，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哈，这件事在过去就跟死亡这件事一样啊。对，我们现在觉得佛陀讲的话是，他的逻辑是一致的哦，不会像我们对死亡这么多不一样的态度，看起来都很矛盾哦。包括这个升天这件事情，就有种种的异说。大家都知道说过去有六师外道嘛哦，他们证得神通，但是有天眼通没有天眼明啊，他们就以为什么当牛以后跑到天上去，对不对？他们就以为牛的生涯是有功德的， 所以他们就持牛戒，好好好的人就学着牛爬，然后吃牛吃的东西这样子，他认为这样是往生天界的因啊。为什么？他不是乱讲的，是他老师证了禅定以后亲眼所见呢。可是都搞错了，你知道吗？连那种有定的人都可能搞错，更何况是我们一般人，对不对？那我们说世间讲伦理道德的，好，讲伦理道德的这一些哲学，好，他们根本就避开这个不谈呐，只谈人的义务嘛，对不对？嘿，那个升天的这个因哈，就是这三福业。如果我们搞错了，就像佛陀在那个阿含经里面讲，他说就像是大石头丢在池塘里面，然后呢你祷告让池塘浮起，就让那个丢下去的石头飞起来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业果的法则，那升天有升天的法则，如果不知道这个正确的因果，就是走冤枉路啊。你说大家说那个谁啊，汤隐是师吗？世间都了神间好，对不对？我有儿孙忘不了。这不只是说要丢弃那个欲界的一些欲望啊，升天还有升天的方法。你看道教我们听说了多少，什么炼丹服食，对不对？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吃灵药，炼丹服食就吃灵药嘛，然后就很多皇帝被毒死的嘛。啊，也有人说要辟谷，辟谷就是不吃五谷啊，还真的有看过这些人啊。其实这个你按佛法来看，对不对？其实这跟升天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知道，你练这种术数哈，像那个葛洪有没有？这个人守丹炉哈，就守了30年呢。哦，那是一个漫长的岁月，他就这样浪费过去，其实是很可惜的，不是吗？对不对？那我们看现代有没有佛经里面讲的是婆罗门哦？他说那个婆罗门的祭祀啊，你知道婆罗门的祭祀哦，那才是我跟各位讲谈一谈哦，你会觉得有点荒谬啊。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认为啊，好，看跟我们佛教徒的认知差多少。这个婆罗门的仪轨哦，它是一整天的。什么叫婆罗门？就是有清净行为的人，他们所谓清净的行为哦，就是有一本鬼则写，一本叫做《泥太结魔》这本书写的。它规定了婆罗门从早上起床以后要吃饭、睡觉、刷牙这些日常生活应该要怎么行为的书啊。那因为这本书太复杂了，太多了，他们要遵守的规则太多了，我们就讲说他起床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小解，就是要去小便的事情啊。他们要在太阳还没出来前哦就要起床，然后就要开始做在床上的祷告，下床就是要去小解，对不对？小解的规定就很多，稍微提一下，就是他要带一个铜罐哦，到那个离他住的地方一箭远的地方，不能太近哦。他到那地方要脱鞋，然后把鞋子放要小解的地方放得远远的，好，然后找一块干净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不能在寺庙的周围，不能在河边，也不能在池塘边、井边，这些都不行啊。耕过的土地哈，或圣树的地方，这些都禁止。你如果挑，你就是犯戒啊。好，那婆罗门哈不应该穿新衣，或是刚洗，就是洗完你刚穿的，不可以穿这种衣服。那他们哈婆罗门哈一辈子都会带3条细线，哦，就是带这样子斜挂在这个肩上，一辈子不脱，就是好像死掉然后才脱吧。嘿，这是代表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可能你找一个婆罗门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他也说不上来。好，这个他要把这个线哈，不是垂到这里吗？他要把它挂在耳朵上。好，然后呢，用腰部哈把自己的头缠起来，这样他就开始可以蹲下了。那蹲下不能半蹲哦，如果你半蹲哈，这就犯戒了。那你在那个小解的时候，不能看太阳，也不能看月亮， 也不能看星星，也不能看火，也不能看婆罗门，不能看寺庙，还有圣树，这些不能看。你看了呢，就是犯戒。好，好，那就是调解的时候不能要安静，你不能像，哦，我想说有些老人家对不对？这有困难，他就用力就出声嘛，这样也犯戒。哦，然后不能嚼东西，哦，也不能衔东西，头上也不能顶东西。他们一般都是用头来拿东西的嘛，哦，然后呢，小解完，哦，你就要立刻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哦，还不能看后脚跟，如果看了就是犯戒。那为什么不知道？好，然后呢，你遵循的这些防范措施，你的行为就是德行，就有功德了，哦，你只要注意到这些细节就有功德，你忽略任何一点，哦，都会被上天惩罚。嘿，然后呢，这些事做完对不对，开始要清洗，哦，这接下来也一样，还有一定的仪式啊。他，哦，带他的铜罐，哦，然后就是那个铜罐里面装要洗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的水，哦，你一定要用右手拿，因为左手是他们擦屁股的是用左手，就是最不干净的东西都事情都用左手来做啦，哦，然后呢找准备，哦，就要到那个河边，哦，到一个河沟里面洗，就是把自己洗一洗啊。好，那他洗不是只有用水哦，还要找适合的土哦，要用土搓然后再洗啊。这个土呢也有规定的，你不能哦，你不能拿什么白蚁窝上的土啦，也不能拿咸土，也不能拿陶土，也不能拿路程的土、漂白的土、树下的土、寺庙周围的土、墓地的土、牲畜牧场上的土，哦，这些土都不能拿，然后有合适的土，哦，就到水边里面，但是不能下水哦。他要用铜罐去取水，然后呢离开这个河边一段距离，然后呢洗重新洗手洗脚，哦，就是这样，然后左手抓那个一撮土，哦，倒在水倒那个水倒在土上，然后在身体脏的地方就一直擦擦擦擦擦，每擦一次土就少一次嘛，对不对？然后先用一半的土，这样擦要擦三次，然后洗过以后，哦，用土和水洗手五次，嘿，而且要先洗左手，你先洗右手那是错的，又犯戒了。那用土跟水混合起来，哦，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个大小便道，哦，清洗干净这样子，哦，然后洗完之后再洗脚，每只脚要洗五次，先洗右脚，嘿，哦，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别人知道你犯规，哦，也是会指责你的，你知道吗？这样都洗过以后还要再洗再冲那个用那个水再冲一遍，哦，然后所有的这个洗完了再洗一脸，然后还要漱口，因为他们觉得大小便呢是比较脏的那个东西嘛，哦，所以就很重视这种清净的行为，像漱口就要漱八次，这次数都有规定的，哦，然后最后一次漱口，哦，不能把水吐在左边，哦，如果，哦，假若不注意或其他原因吐在右边，对不对？这样一定会下地狱，欸，所以他们的戒律实在是很奇怪，哦，那最后一次漱口要观想毗湿奴，哦，咽三次水，哦，每次念就咽下一点点，这个就叫做伤德业啊，是他们的那个结魔里面规定的。大家知道，哦，这只是小便而已哦，哦，吃饭睡觉什么，这还没有做到祷告哦。人家说要做到祷告，那更多了。那基本上他们的一天的行为就是这样，哦，当然你要当首陀罗就轻松一点嘛，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但是这个那个他们就说这种人是没有规矩，是下贱的人，要够会的人，手托就要够会嘛，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多清净的规矩嘛。好，然后那个祭典上杀牛杀羊就是这些手托罗，就是他们来做这种 比较残忍的活这样子。嘿，啊，你要知道哈，我们之前不是讲到那个编号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新五代死那一位编号，就是本来人家叫他编佛子，后来叫他编菩萨，后来叫他编和尚嘛，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些哈，宗教上的一些教条啊，这些仪轨啊，哈，其实哈，都有一些寓意在，不管你是什么宗教，都会有一个它比较深刻的内涵。问题是这些婆罗门哦，你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做？”其实没有什么人说得上来，大家就是照着那个字面，然后照这个习惯，好，照这样仪式，就是好像每天再演过一遍，好像就可以了这样。除了这些仪式以外哦，他们脑袋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个就是把那个。或许婆罗门有一个传统，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样是清净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说得上来。那个在印度哈，这些习惯就这样哦。我们佛陀从2500年，我们从那个经典上看到说哈，他们婆罗门有三个教条嘛，就是祭祀万能啊，然后什么吠陀婆罗门至上，然后吠陀是最高的哈。就是那个吠陀的经文里面讲的都是真理，哎，这是他们的三个信条啊，哎，但是就是这样子被囫囵吞枣这样子沿袭下来，没人知道为什么。好，那我们那个后来编佛子，编菩萨，编和尚，他自己本身也经历过这样的历程啊。好，我们说我们去拜忏也好啦齁。总之这些宗教行为是应该是启发你的正信嘛，启发你的善心啊，就大家把这个都忘记了，然后呢就沉浸在这个仪式里面，哎，然后就认为说，哎呀，就看字面说这样有功德，好，这样会下地狱，那样有功德，然后就是好像自己按照这样做一遍就功德圆满了。其实不是啊，重要的其实是你它里面隐含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如果哦，把这些我们说念经什么也好，什么，你如果哦没有啊引起你哦认识上或是你的行为上的转变哦一种提升的话，你就是刻板的教条嘛。那你认为这样就可以升天，对不对？其实就跟那些婆罗门一样，哦。像佛陀在经文里面讲的，石头丢下去，然后你给他念一遍心经，看他会不会浮上来，不会嘛？对啊，一样啊。我们心经对不对？哈，是观世音菩萨他修学的心得哦。那你就要知道什么叫照见五蕴皆空啊，不是你这样念过一遍你就有功德啊。好，也可以讲啊，就是栽培远善根呐。哦，这个在。无着菩萨的那个色大乘论说哈，这叫别时异取啊，所以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功德。好，这般大乘的门是非常宽广的。我们如果因为成佛很久嘛，我们就不能轻易放过一个哈，可以让你栽培微小善根的机会。就好像一个商人，对不对？他赚了一块钱，只要他愿意赚，他赚的一块钱可以当本钱。用这一块再去赚两块，再把这两块去赚四块，那你成佛的日子就可以数得出来嘛。好，虽然遥远，但是是有限有量，已经在路上了。好，一样啊，我们哈虽然按照着这些仪节来栽培我们的善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更根本的东西哈。现在我们讲成佛的道理哈，不是讲成佛的仪式嘛哈。这些道理就在这里，升天的道理就是三个嘛，布施、持戒，好，还有修定，好，大家要记得。那怎么样哈？我们修集人天的善法，不会被人天的善法所拘呢？好，这个就有三世愿的问题嘛。我们如果哈被他戏服，被人天的福报戏服哈。可能就作恶，然后就堕落了。修习人天善法，好、哦， 怎么样不为人天善法所拘，或者因而作恶堕落恶道呢？这个其实就是重要，就是在发愿。你的发愿非常重要哦。我们之前有讲那个阿修罗王嘛，对不对？他哈、平常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平常就是觉得说他哈、摆渡很辛苦，每天衣服都是湿的。如果那个水浅一点的话哦，他就不用每天这样湿，衣服湿哒哒都不会干嘛。哎，他平常就是这种愿望，对不对？有一天摆渡了一个那个辟支佛啊，结果他下一辈子感的果就是四大海水不能没兮兮啊。好、哦，对你平常的志愿很重要啊。好、哦，所以我们要常常，我们有目标，这个人啊、我们这一辈子才容易过得有意义嘛。我们要把这个信，就是把这个愿力哈、放在你的下辈子。你希望你需不需要你下辈子生命更好，对不对？学习佛法的条件更好，大家都希望嘛，那就要把它当作一种愿望来看待。除了生在人间呢，我们还要生在佛世，要不然就是边地就是难处啦、哦、要生在有佛，最好是能够生在佛陀前啊。像那个佛世的那些人，对不对？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精明啊，像周利盘陀伽，对不对、哦、他是笨得很有名的一个圣者嘛，但是连这样的根性，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三个月背不了一个颂嘛，对不对？但他都能成就圣道，那可见是佛哈不空教授，只要我们跟佛有缘，接受佛的教化哦，一定都会有成就。所以如果生在佛世哦，那是太好了。我们平常就要有这种希望。而且是强烈的那种愿望，好，你有这种愿哦，你的福德才会去感召那个果，要不然就随着你现在的那个愿望，对不对？你长哦，可能你的愿望，我们之前讲那个嘛，那个什么美智子这个，好，这个皇太后的故事，大家听了就不用再去羡慕，那其实天人差不多啦，啊，当然天不会这样苦啦哦，但是。你看好的东西不见得这么好，好，大家要记得。所以就追求意义来讲，我们要生在佛世，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好，生在人间。我们如果能够生长在这个环境呢，就会有善友，有良师，好，我们互相启发，互相鼓励，就能够在这样的环境继续栽培善根，还能广结法缘呢、啊，好。所以我们说理人为美嘛，对不对？你能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是最好的事情。生在人间就蒙师友的引导启发，归向三宝，见佛闻法修行，好、哦，又与佛法无量啊、哦，学习佛法的法律有缘，这样就能够辗转增上，功德增长。我们哈、哦，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愿力，就有希望，就是不容易。退堕，因为你有本身的愿力，还有环境的支持，我们就不容易糊涂造恶。我们在那个是不是《法华经》的故事有讲药王菩萨的故事，大家知道吗？对不对？就是故事是这样讲啊，就是大家修行人的要脱钵，好，那有一个他可能就对修行比较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很好要做好事，他就。说啊，干脆这样好了，你们这么用功哈，我就护持你们，你们不用出去托钵，我出去托钵就好了。那托钵回来就是赞助啊，其他两位那个修行嘛哈。结果当然啊，这两个认真修行的人就比较快证圣道，对不对？好，那因为他这样子都无私的帮助人家栽培善根哈，将来的福报很大。他就当国王，那、啊、当国王哈、哦，这两个成就圣道的那个过去的同参好友一观察不得了，这个国王福报太大，会糊涂哈、哦，因为他会信那个外道，信外道就做种种不好的事情嘛，所以他就 那两个圣者就赶快来当他的儿子，当他的王子，然后导引他的父亲哦，归向正法。哎，里面还有很多神变的事啊，就这两个儿子会现神变嘛，就让那个爸爸对儿子有信心，这样，然后就是避免他入险恶趣啊。哎，你要知道福报大哦，要造业也比较快。哎，就有这样的故事。所以哈，我们结好缘、结善缘哈，你就不用有环境哦，你的善友的护念哦，你有一天你糊涂了，哎，就有人会来指引你哦，走正确的路。所以我们这样发愿，就能够保证哦，生生世世都能够进取于佛道，这人的身体来进取佛道。好，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没能发出离心啊，还没发出菩萨心，我们是五乘下士道，佛法的下士道，还没有进取到中士道跟上士道的众生哦，就应该要勉励自己，要勤求这人乘正法，要常发愿说，我愿三宝慈悲摄受，愿得生生世世见闻佛法。好，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心，我们说皈依嘛，我们学习佛法就能够哈，我们说对于佛法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哈，诚恳的发起这一种说，你愿意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如果我们对于佛法一无所知，对不对哈？这种情感哦，就会像婆罗门念经一样啊，是有口无心的。哦，说啊，梵天你保佑我这样，哦，说我愿意升天。其实这个。跟你的业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不说是应付一种习惯嘛，因为你是婆罗门，所以你要有这种习惯，都不会变成一个真实的愿望。那我们对于佛法的深入的理解，好，佛法介绍的就是人世间的真理跟人世间的正行，包含了人世间的道德，对不对？所有一切美善都是佛说嘛，所以好，我们深彻的了解它的内涵，我们才有可能愿意说生生世世生在佛前，要不然它就是个空愿啊，没有内涵的空愿。好，接下来我们看说为什么布施。好，三福情第一条就是讲到要布施嘛，对不对？一，为什么要布施？因为偈颂说啊，依之具得乐，依施得之具，故佛为众生先赞布施福。好，我们为什么福业第一个先谈布施？啊，这个印老就讲了一段话，哈，这个是在序文里面有讲过了。为什么哈修行先谈布施业？这个跟我们一般人觉得修行哈应该是。就是在蒲团上，就是坐破十八个蒲团这样嘛，哦，好像这样才叫修行，或者是哈，你像那个婆罗门这样，哦，弄了很多戒条，然后哇，看起来很有规矩这样，其实都不是啊，哦，我们不是一修行就开始谈了生脱死，哦，说空说有，这个还没有到那边呢，啊，我们先在阿含经里面，我们序文有讲过。佛多多说先对众生说端正法，好，说端正法就是说施、说戒、说天，说天其实就包含了修定的法，这个是五乘共功德，就是人天的善业。那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人天的善业哈，是进取于后面，好，我们说走解脱道的那个。基础，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你后面根本不用谈。那各位能够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吗？很多人不能看到，欸，他觉得哈，世间的善业都是杂染，那我要追求出世间，我要说好坏事不干哦，好事也不多做，他们认为这样才叫修行啊，就是那个厌离心比较强。这种人如果智慧够的话，哦，是会到小乘，就是他是中士道，但是尽管是小乘，哦，你也不可能 没有持戒，对不对？你虽然可能你是出家人，你没有办法做我们说做财务的布施，但是很多出家人还是有做到法的布施啊，都是要损自己哦，去利益别人，你都必须要有这种资粮。那你拥有这种布施的特质哦，其实是与涅槃道相应的。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啊，他就谈到了布施哦跟涅槃的关系。哦，就是布施法是求道的方法吗？这不是往生天道的方法吗？这不是，因为哈，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灭结识，叫涅槃嘛。结识就是你的烦恼。你布施的时候哈，就可以薄烦恼，就是你常常做布施，你的烦恼就容易薄，那薄了它就容易破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布施法能够助涅槃道。哦，他说的很细哦，他说所施物中不习故哈。哦，你对你身外之物、身外的财产啊，没有贪，就是不去贪着它，就是你就能够除去自己的悭贪哦。那尽受者故，除嫉妒；执心布施故，除残取。哦，一心布施，除那个我们说调举那个调。深思为故，除悔。哦，你知道说布施是对你来说意义多重大，所以你能够除去悔恨，就是你做了应当做的事，你就不会后悔嘛。观受者功德故，除不恭敬。就是我们看布施的对象，对不对？哦，其实我们要一方面悯念他，一方面也是了解他。好，比如说我们布施一个单亲妈妈很辛苦，没有工作带几个小孩，那我们了解她的状况，我说哎呀，这女人也不容易啊，一个人带这么多小孩，又要这样又要那样，所以我们布施不会有那种高慢的心情。哦，这个就是因为观受者功德故，除不恭敬；自摄心故，除不惭。我们能够多方面的思考，对不对？我们就不会无惭无愧。哦，知人好功德故，除不愧；不着财物故，除爱；慈悯受者故，除嗔；恭敬受者故，除骄慢。哦，知行善故，除无明；信有果报故，除邪见；知决定有报故，除疑。所以我们从布施里面就可以坚定自己的正见，而且薄自己的烦恼，取向于涅槃。所以布施有，我们如果知道下面我会讲怎么布施，什么叫清净的，什么叫不清净的，我们一方面知道了这样的知识，一方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实践，对不对？到了我们说经过很多很多你做了这么多功德的事，你的心就会慢慢的调柔，慢慢的烦恼就慢慢的薄，这个时候你修定就很容易相应嘛。如果要修定的话，像对这种人来讲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好，所以经上说身心柔软故生喜乐心，喜乐心故得一心，得一心故实智慧生。所以布施跟整个涅槃道也是相顺的。那我们现在再回到颂文里面讲的先说端正法。这个端正法是跟出世间的善根，不但是我们这一辈子过得有意义，下一辈子增上生，而且还能往后跟出世间的圣道是相连接的，不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现代的人特别容易好高骛远，他不容易在这么基础上的事情花时间去理解，花时间去实践它，那个心刚强的跟什么一样，就想要修定。哦，你看他修定的人脾气还特别大嘞，你稍微一点声音他会呵斥你，你知道吗？说我不升天都是你害的，对不对？这样子人怎么可能升天呢？还没得定就很娇慢了，啊，你们学经论那个是教下， 我是宗门啊，对不对？好、哦，我是怎么样修那什么上上人法，就是会这样子。哎，就是其实哈、哦，不修还好，一修烦恼就来，就是我慢的烦恼。三福业中哈、哦，先说布施，就是我刚刚讲这个重要的道理就在这边了、啊。那月称论师也说一句颂哈、哦，这个是在入中论颂里面讲，他说。注释里面有啦，诸彼众生皆求乐，若无资具，乐非有。知受用具从施出，故佛先说布施论。这个菩萨哈、哦，为什么六度先讲布施度？好、哦，月称论师的回答是这样，因为众生你要先满足他基本的需求，没有资具，对不对？人怎么能够往后面谈有意义的生活，对不对？连就是他连生活都有问题了，就不用讲后面的事情。所以哈、哦，帮助众生这个是最基础的东西就对了。当然，菩萨的布施不止于此啊！哈，对，人类要衣食、住行、哈医药这些必须的滋生具，才能得到福乐。所以我们的福乐哈、哦。不能离开这种物质的资具存在，精神上的喜乐哈，也是要以这个为基础啊，所以哈，我们布施就先谈物质的布施，就是这边讲的，因为它是众生最基础的需求。那我们布施也可以帮助众生断哈永远贫穷的根本，因为。你的布施就能够感得富足的果报，好，你不只是自己布施，除了自己的贫穷啊，你还教导众生也这样做，那别人也永远离开这种贫穷的苦恼。为什么呢？前面讲了，这是一切道行的基础，就是你哦，必须要有这些资生具，好，要不然的话，哎。过去佛陀时代不是有那个大象大璎珞那个罗汉偷光摸的故事，有没有听过？就是以前国王哦，国王啊，以前那个印度除了战马以外，他们还有作战用的大象。那国王哦，作战的时候都是骑在大象上的嘛。那国王的就等于是像国王的兵士这样啦，哦，可以这样理解。那大象当然是特别的照顾啊，就有一天大象就不吃饭，很奇怪。那国王就很生气，就抓那个管大象的那个人来说：“为什么我的大象不吃饭呢？”然后那个人就说：“不知道，没什么。啊”那哎，追根究底说：“那这个大象有没有最近遇到特别的事？”他说：“有啦，就是有一个出家人哦。”到那个大象那边，好像有跟他嘟囔几句哦。从那个以后，大象不吃饭了。那好，就把那个出家人抓来问。原来这出家人是正的罗汉果的圣人。那他因为有神通嘛，他就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原来过去哈、哦，他们都是法友，你知道吗？好、哦，但是因为这个大象有福报，就是人世间的福那种。能够栽培福德的这种事业，他都去尽力的去办，但是没有正见，没有栽培正见，没有栽培出世间的正见，没有修集应修的资粮，好，所以只有福报而已。今天感得的果报哦，就是哦，特别是还有提到他犯戒，所以才会变成大象。但是那些福报还在啊，好，所以他虽然。当大象可是很幸福啊，是国王受国王的重视，受国王的宠爱。那今天这个罗汉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他都修行了，不跟人家往来。你跟人没有什么关系，怎么可能会去在别人那边去栽培福德呢？去服务人家，不可能嘛。所以他这辈子当罗汉哦，还福德不具足，哦，他走了几个聚落都拖着空钵回来。就是他的福报不比大象，但是大象的 大象的智慧却远远不如他嘛。所以这个罗汉就到大象的耳朵旁边说，哎，我们两个都有过失，这样大象听了就不吃饭，因为觉得后悔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物质的资具从哪里来呢？你是圣人也需要福德的啊。过去那个我们在阿含经看说，有一位老比丘他眼盲了，然后就说，哎呀，谁对那个福德没有厌足的，可以来帮我补衣服啊。然后那个佛陀就说，啊，我与福德无怨足，我来给你补衣服。那个比丘听着，哎呀，是佛陀的声音啊。他说，哎呀，佛，你不是福德已经圆满了吗？他说，我是啊，我为什么福德得圆满？因为我与福德不厌足，所以说我福德圆满。就这样回答，是回答得很好。其实齁，我们智慧是一度，福德是一度齁，圣人也需要这些物质的支持，要不然你怎么追求圣道？那物质的资具从哪里来？就是布施来的。好，我们现代的人都重视这些技艺嘛。好，其实哈，发展科学，改变技术，你学了很多赚钱的技巧，哦，也考很多证照，但是我们都不能掌握，就是过去式的业。其实大家可以除了哈，我们说正当的啦，哈，就是说你的条件很好，好，你能力很强，好。或者是说，哎呀，你很有手腕，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关系很好，这些其实都还有你过去式的业力。有一些人哦，就不靠这一些，其实他赚钱就很轻松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人？确实有这种人啊。那有时候人比人气死人啊，然后你会觉得说奇怪，我学历不比他差，能力也不比他差。为什么人家赚钱又这么容易？好，投资什么赚什么？那其实就是这一方面，就是跟过去式的业力就有关系了。佛陀跟我们讲，就是今生受用这些资具都跟过去这些布施的善业有关。那你请问，你到天你要布施谁？没有啊。所以为什么你到天去是根本不能够栽培这种善根？我们所用的物资如果呢藏着不用，我们要这样思维啊，藏着不用死掉也带不走，就等于没有嘛。如果自己想用浪费也是会没有嘛，死掉也没有，那为什么不把这些物资放在福田里面？这样就会感得以后的这些果报，对，但我们还要持戒，要不然就跟大象一样就是这个果报要发挥在应该发挥的地方啊。大智度论就举一个譬喻，什么譬喻？就是我们应该聪明一点。聪明人遇到火灾，对不对？他会怎么样？他不救房子，他救他的财物，算多少？但是古代啊，古代是没有能力，所以是这样啊。他就去抢救一部分的财物，但是愚蠢的人他心比较大，放不下嘛，他就赶快去救房子，结果因为能力不足嘛，房子没救到，所有财物都烧掉了。这个聪明的人他就是利用这个时间，他放弃房子，然后就抢搬自己的财物，虽然部分的财物抢救来，但是他有本啊，他还可以继续靠这个本，可以再继续生活，然后谋生，对不对？再把那个屋子赚回来嘛。他说我们应该也要这样，不要顾念这一辈子，像屋子就是好像我们看得到我们要掌握这辈子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不去顾虑这样。我们应该把剩余的财物做一个有意义的发挥啊，就像顾念该顾念的，要顾念来，就不是把这些财物不要吝惜它，不要物质该放弃就要放弃，因为它会归零嘛。不要吝惜自己的财富，然后应该要投资在这种福田的那个将来也会感得富足的果报。好，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是我们共业所感的、啊，又有往昔的业力、哦、我们因为共业里面有别业，所以我们就是摄取自己的那一部分，我们再用这一辈子的因缘、哦、把它引申出来，所以就是变成你这一辈子的福业。你要这一辈子辛勤的工作就是缘嘛，那你能够享受富足的程度就是过去的因了、啊。如果你没有栽培这个，你赚钱很辛苦，而且还不一定赚得到。哎，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哦，我们就应该要把剩余的那一部分尽量的能够做有意义的发挥，不要吝惜它，因为你吝惜它哦，到时候就像是烧掉的房子，烧掉房子比喻无用无常，比喻火啦，烧掉就什么都没了，那你还留它做什么？哎，哦，聪明的人就不会吝惜这一些。嗯，业力所感的物资福报、哦、虽然需要现身的功力去采集开发，但是没有失业，没有物资，如贫乏的地区或缺乏某些物资，那一些现缘的功力也就无法可施了。好，这个我们如果生在贫穷的地方，就是贫穷到一个程度、哦、你再多有潜力，对不对，都没有用，就是因为没有那种条件，没有那种环境让你去发展了、哎、这些、哦、往生的共业还有别业、哦、我们都是从这布施的果报，都是看、哦、看你做多少布施来决定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佛，故佛为众生先赞布施福，所以物资的资生具，这个是我们修行或是这世间的、哦、我们说可以过得比较安乐、哦、这就是布施是原因，所以、哦、它是修行的基本、哦、此资生具依于布施的福业，所以 佛陀就为众生先说布施，就是避免贫穷，然后呢作为修行的资粮，而且呢布施还是跟以后的修行都有关系的，所以佛陀就先赞叹布施的功德，希望我们作为入道的门、哦、就先做布施。那我们再回到过我们序文不是有讲到吗、哦、下士道、哦、在印老的经啊，印老的论点是用布施，就是人天共法来作为入道之门。在那个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点里面，对不对，他是用什么，是用念死为门，那个意味就有差别的，大家可以感受得出来吗、哦、你如果以念死为门、哦、是因为人会死嘛，所以你不可避免的会去六道轮回嘛，那就好像离开家，对不对，有没有谁离开家不带点钱的，对不对，那怎么带点钱，就是要栽培福德，他是怕就是念死为门，那念死为门就厌离了那个味道，就跟我们现在讲的啊、哦，人天的福乐是有区别的嘛，对，这个感觉上不是有一种压迫感，对不对，而是一种用光明来吸引一个人、哦、慢慢的进取佛道啊。重要是这个刚刚讲过布施，对不对、哦、他可以博烦恼，跟涅槃道相应、哦、就不是用出离心来作为门、哦、大家这个意趣可以、了解一下。如来先赞布施是看清了物资的受用，建立人间的和乐。布施、哦、不只有这种我们说抽象啊，你说来世太渺茫了，对不对，其实布施也是建立现世人间的和乐的一个根本。我们看布施、哎、像那个、哎、慈济功德会嘛，就做到世界扬名啊，不是佛教的国家、哦、都很欢迎他们、哦、回教徒也欢迎他们，像回教徒对基督徒是非常恨的，对不对，在印度他们还屠杀过印度教徒，哎， 就是都是回教徒做的事情啊。哎，到那边救灾，你看佛教就受他们的欢迎，可见的布施哈、哦、是能够增进人世间的和乐。好、哦，不只是我们说，有人你不信轮回的人就觉得渺茫，他对现代的我们人世间的生活都有注意了，更何况是来末世，怎么会不可能？对不对？好、哦，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